弟兄姐妹朋友来宾，主日平安。刚才我们听领会的听小山姐妹带领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今天呢要思想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13到18节。这段经文呢是当年使徒保罗还有希拉还有提摩太联名写给南欧小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当中的一段。这段书信呢，我想翻一下啊，我好像翻不了，可以，有没有插我这个的 USB 啊？这段书信呢，是大约写在主后50年到51年间，那是什么概念呢？主后50年、51年。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呢，这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年间，他已经平定了天下，励精图治。这个时候在西方，在欧洲，保罗正在他的宣教旅程当中。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当中他第二次旅行步道来到当时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首府，就叫做帖撒罗尼迦。他在这里呢开创了他在欧洲所设立的第二间教会。有人知道保罗在欧洲设立的第一间教会是哪一间吗？菲律宾。教会历史学的不错啊。第一间是菲律宾的教会。那保罗开创这教会以后呢，他到了哥林多，然后就听到提摩太带来了帖撒罗尼迦城教会的消息。他的心中呢很惦念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当时处于一个又受逼迫又没有人牧养的状态，他就担心他们，也关心他们，盼望他们在立场上能够站立的稳，然后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呢？对神要有信心，对主再来要有盼望，对人呢要有爱心。大家注意到我说的这三点是什么？第一个是对神有信心，然后对主再来有盼望，然后呢对周围呢要有爱，这是什么？信望爱。保罗是信望爱的使徒，他的信他的著作都大量的谈这三个基本的在信仰当中的要素这是刚才我们经文的这个基本的背景。刚才是主席帮我们念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经文呢要大家自己也来读一遍，请大家看着荧幕跟我把今天的经文一起来读一遍。来，请。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不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有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留不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刚把这个经文读了，大家注意到经文是以论到睡了的人开始的。那在这段经文中，睡这个字就不断出现，大家注意到吗？这个睡字一连三次出现，讲到睡。通常我们说到睡的时候，你们会想到另外一件事跟睡有关，是什么？醒啊。在醒之前呢，睡的时候可能会有梦，对吧？所以呢我们就重新来思想这个睡和思想这个梦。因为经文讲的睡不是昨天晚上你睡得好不好的那个睡，这个睡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死。那么我们由此联想到的梦呢，也不是你在昨天晚上睡觉做的那个梦好不好的那个梦。这个梦和这个刚才我们讲的，既然这个睡讲的是更深意义上的睡，那我们讲的梦呢也是更深意义上的梦。经文当中讲了三个方面， 讲到耶稣的死里复活，讲到了耶稣的再来，讲到了神跟人的同在，这三个方面都是我们的信仰当中最精髓最重要的地方，属于人一生的理想目标和最终的那个追求，所以我把它叫做天国的梦想。游说想到天国的梦想，所以今天的信息题目是追寻天国梦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应当怎么样的往前走，来追寻天国的梦想。其实这个经文呢，也是它从三个方面向我们呈现了天国的道路，或者说天国的梦想是什么样子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胜过死亡。刚才我们读到了经文说，论到睡着的人啊，经文在荧幕的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睡不是讲睡觉，而是讲死亡。为什么要以睡来谈死呢？因为人都不爱谈死这个事情，死是好像不吉利的，死好像是很避讳的这样的事情。那么当时帖撒罗尼迦城的教会他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呢？这些人在为他们自己担心，他们在信仰上有了很深的问题。你看啊，经文这么说的，说什么？我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他们为什么会忧伤呢？这个教会呢，他所面临的呢是有信徒去世的问题。这个教会啊，是保罗一开始宣布道旅行的时候建立的。你想保罗去建立一个教会，保罗是何等大能的神的仆人呢？讲道讲得又好，然后又有神迹奇事随着他，所以保罗在的时候，那个教会很火热的就建立起来了。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了以后呢，保罗他是个宣教士，他不会一直停在那儿，宣教士的脚步是要不断的移动的，要继续去开拓的，所以他把教会初步建立起来以后，他就火点起来，他就走了。但是人一走，咱们中国人的话就怎么说的？人一走，茶就难免有点凉啊。就人一走很容易的是，他一走了以后，那个热度就不在了。那教会热度不在了，更糟糕的是有人生病。生病的人可能还是教会当中的执事长老啊，很重量级的德高望重的人。那有人生病了，教会怎么办？努力为他祷告吗？求神医治吗？那求了半天神医治，结果没得医治，还是去世了。在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在这样的严峻的情况面前，他们怎么样？他们忧伤了。不仅忧伤，你去看后面这句话怎么说？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这个地方说的没有指望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不信的人。说明那些本来信了主往前走了一步的人，因为遇到有人因病啊这样的死亡的这种情况呢，他们又后退了，信仰上后退了，跟那些不信的人一样了，这个问题就大了。结果人家提了疑问了，不是说耶稣来了一切都赐福我们吗？为什么不医治呢？不是说耶稣来了要接我们去天堂更好的地方，怎么没见他来，我们的人倒死了呢？所以这是在教会当中2000年来我们也是不断的遇到这样的问题，在今天的教会一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的人在教会当中灵命很好很成熟，但是他也会生病。那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神医治，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了那个病也没有得医治，他还是去世了。那我们这个主还靠得住吗？这个严酷的事实是什么？无论一个人多敬虔，灵命多成熟，他也是会死的，也最终要面临这个严酷的事实。那么对于没有指望的人来说，死亡是痛苦的、丑恶的、扭曲的、狰狞的，是不是这样？人不愿意面对死亡这个事情。我想起我11、12岁的时候，那时候中国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革命时期，文化革命从北大开始，我们家住北大，我妈妈是北大的老师，从北大开始，那个乱呐，人和人的那个逼迫呀，让人受不了。一天我回家就在我们的那个门洞里哈，我们那是公寓楼嘛，从那个门洞里，在一楼平常我们见的一个阿姨就在自己家的门口捶胸顿足的在那儿哭。我们小孩子也不懂事啊，就跑过去，就跑到边上听一听啊， 朦胧的感觉是他进不去他的家的门了。然后我就跟说：“阿姨，您别着急，一会儿蒙叔叔回来，您不就进去了吗？”蒙叔叔是他的先生，姓蒙，蒙老师。说他回来了，你不就进去了吗？你要是没带钥匙，一会儿他帮你开门不就得了？他根本不顾理我，你小破孩子，谁管你啊？他光顾在那哭。然后又待了一会儿，人也多了，门围上来才听明白了，那个门从里边锁上了。他进不去了，门锁上，里边锁上，他在那喊：“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呀！”然后在那儿就喊，天就已经黑了。天黑了，一个二楼住的北大物理系的邓老师，山东人，人高马大的，就出来就转到门外，转到他们家的一楼的窗的外边，他就爬到窗台上去了。爬到窗台上，拿了一个手电，拿了一个手电。这样，因为窗台窗子挂着窗帘的，他看不进去。上但是窗帘上有那个环嘛，一个一个挂的窗帘那个钩子，他就从那环的缝里，他也高，他就从上面，他就这样往里看。他说：“天花板上什么也没有，我也看不见，啊，他就看不见。”然后这时候呢，我小孩子在那儿，北京人讲话还抖机灵呢。我从地上捡了块砖头，我就说：“嗯。”他一回头看我，我就把那砖头往上一扔，他一把就抓住了，他明白我的意思了，什么？把玻璃砸了，他就砰的把玻璃砸碎了，把砖头又扔下来，然后玻璃正他脸正前方的玻璃砸碎，他伸手进去把那个窗帘拢一拢，拢在自己的手里，然后这时候手电进去了就宽了嘛，他就开始在上面照，然后他就向外边报告，一边他看说桌上没有，床上没有，地上没有，他在已经天黑，他照着就在说，正在他说的时候，他的这个手电的光呢就这样转过来。就手电横着跟他的脸平行，就在跟玻璃平行很近很近的，就照过来，照到他的右侧，在手电的光中跟他脸就一指玻璃之隔的那个地方露出一张死人的脸来。那个人上吊，死在那个吊在那个暖气管子上，就在窗子边上，就跟他离得非常的近。我就不继续描述那个情形了。你想一个在黑夜当中突然出来一个上吊而死的人的脸是什么样子，把我吓坏了。那天吓坏了，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一晚上我都没睡着觉，让我妈我爸陪我，我妈把我骂得要死，说不让你去看，你非要去看，你这小孩子不懂事。然后很长的时间我晚上不敢关灯，不敢关灯，因为一关灯就那张脸就会出来，就不敢关灯。所以好像这个死亡是非常的狰狞，而且死亡跟黑暗连在一起，就像这个经文说的，指望在哪里啊？指望在哪里？那我们来看这经文怎么说的：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在基督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句话呀，深藏玄机。大家再看一遍，这句话很有意思。讲到耶稣的死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若信耶稣，后边用的哪个字啊？死。所以讲耶稣的时候呢，他用的确实是死这个字。但是那在耶稣里的人，他用的是什么？你看，同一件事，在耶稣身上用死，在信耶稣的人身上用的什么？睡。换句话说。”因着耶稣的死，那些在耶稣里的人就不再是死，这个死，那个恐怖的狰狞的黑暗的那个死，由死变成了睡。这句经文其实是提示我们，耶稣的死改变了死，改变了死的性质，然后把死由死变成睡。死和睡一字之差，天地之别呀。我想到那时候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讲到耶稣，讲到耶稣的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经文说遍地都黑暗了。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害怕的那个黑暗啊，那个黑暗是很恐怖的，遍地都黑暗了。然后经文又说耶稣又大声呼叫，气就断了。和合本这样翻译，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很容易理解，气就断了代表什么？代表死吗？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当中，气断了都是人死了的描述，就是气就断了，这是一个特别通常的描述，气断了，这个气离开那个人了，人就死了。可是请大家注意啊， 在圣经当中，希腊文也有一个专用的词，通用的词，叫做呼出最后一口气。通常讲人死，他都用这个字，叫 ekponeo。 但是在讲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新约在写耶稣的死的时候，却没有用这个通常使用的在各种文化当中通行的这个字来描述耶稣的死。在马太福音当中讲耶稣死的时候，他用了两个字，第一个是交出，第二个是灵。所以耶稣的死在马太福音当中的描述是说耶稣交出了自己的灵。请大家稍微注意啊，交出自己的灵，这个跟气就断了是不一样的。耶稣交出了自己的灵，就表示耶稣的死是他一种自愿的舍弃。交出是一个主动的动作，他自愿的舍弃。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耶稣不是被动的被拿去，而是他主动的交出了自己的灵，他以他无比的慈爱为我们受了痛苦，他担当了我们的过犯。这句经文也是告诉我们，耶稣的死是奇妙的。当那个纯洁无瑕的圣羔羊，原本无罪的耶稣，替你替我在十字架上受痛苦而死的时候，死亡的意义改变了。死亡原来是气断了，是代表一种分隔，是灵与肉的分隔，是死人与活人的分离。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也是你与神最后的分离。请大家注意，这件事很严重啊！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死就变成了你跟神最后的分离，这代表的是隔绝，代表的是分离。但是耶稣的死使这一切都改变了。耶稣的气虽然断了，但是他的死代表的不是分离，代表的是什么？他是交出自己的灵，交到谁那里去啊？交到灵的主人那里去，交回到父神那里去。在这个路加福音当中是这么说的，路加福音23:46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你看这马太福音的一样的表达，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所以耶稣的死有特别的描述，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的肉身和人性替全人类受了审判，但是他的灵是回归天父的。请大家注意，我特别用的这个词是什么？回归，是回归而不是隔绝，是 reunion 而不是完全的分开。所以它是回归，不是隔绝，而是回归。这叫什么呀？这个就是救恩，这个就是救恩，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得救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什么意思？就是透过耶稣，人可以回到神那里去，人的灵跟神不再分离。所以在约翰福音另一本福音书，约翰福音记录到耶稣死的时候，他不是说糟了坏了完了，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成了，成了，因为回归了，开通了回归的道路。在这个时候，圣殿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了不得的事情。我们一说幔子，我们想到的大概就是这样的窗帘，是不是一道帘子隔开的？圣殿的幔子可不是这样的，圣殿的幔子有60尺高，有30尺宽，重要的是它有超过5寸厚。你见过这样的厚的幔子吗？超过5寸厚，专门编织成的那样的幔子啊，让莫要说让你用手去撕，你就给你把剪刀你也剪不开，是不是？但是这样的一个厚重坚实的幔子，在耶稣死的时候从上到下劈为两半，谁做的？这是一个神迹，神亲手在这个时候把神与人的隔断拆除了，这是耶稣所成就的。耶稣就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真又活的回归至圣所的路。所以在希伯来书里中讲到说，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跟神面对面，来到神的面前，再也不分离了。这是极其重要的福音真理。我们的老祖宗知道这件事儿， 康熙皇帝啊，康熙皇帝是清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啊，他在位，大家看过电视剧多长时间啊？61年啊。康熙皇帝当年从西方宣教士啊，从汤若望、南怀仁那里听到福音，他写过好几首跟信仰有关的诗，其中有一首是悟道诗，然后中间有两句这么说：天门久违出人闭。天门是什么门呢？这个天门指的是伊甸园的门，伊甸园的门在创世纪第三章啊，伊甸园的门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然后呢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伊甸园的东门是关闭的，所以啊，而且还有基路伯还有发火的箭守着，所以天门久违出人闭，这出人就是亚当跟夏娃，因为亚当夏娃所犯下的原罪是天门为对人关闭了。那么后边这个说什么呢？说福禄全凭圣子通，就讲的是耶稣的死，耶稣的死改变了死的性质，使回归的道路开通了。我们这么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方面，耶稣付上了赎罪的代价，耶稣改变了死亡的性质，耶稣也开通了回归的道路。因着耶稣的死而复活，那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就改成睡了啊，改从忧伤到祥和，我们可以在耶稣怀里安睡。这是天国那个终极目标，天国梦想的第一步，胜过死亡。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是蒙福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下边从十五节说，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接着讲下来讲主的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件事情讲的是第二个部分，是要终结罪恶，终结罪恶。刚才我们讲到了，因着耶稣的死牺牲，这位无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改变了死的性质。刚才我们读的第14节说，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死亡的这个不再是一个铜墙铁壁，任何人撞上去都灰飞烟灭，而是在这个铁壁铜墙上有一扇恩典之门，靠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打开。因为神爱世人，他把自己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下边这个后边还说与耶稣一同带来，讲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讲的是复活。讲到耶稣复活，信耶稣死而复活的人最终也必复活。耶稣在坟墓中3天，然后他复活升天，他还要再来，讲的是这件事情。就是死而复活这件事情啊，是我们这个基督信仰当中最难理解也最精髓的地方。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情，大家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你跟人谈耶稣，谈要爱，要忍耐，要这个搞好家庭关系，他都接受，对吧？然后你一旦讲了说我们信的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他说你瞎说，那时候他就不能接受了。就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这个是我们信仰的精髓。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啊，2004年的时候，陕西法门寺那个地宫里有一个他们觉得是宝物，是什么呢？是释迦牟尼的舍利子，是他的一小节小手指头的那个骨头。那年法门寺把这个释迦牟尼的舍利子拿到香港去展览，香港是万人空巷去看，还有好多台湾的人也都去，10天去看的人超过100万。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啊！我记得我当时读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情。我说人家去啊膜拜释迦牟尼的这个骨头有什么意义啊？咱们特别是学理科的人要讲究要有意义哈、啊，有什么逻辑有什么意义？首先，你去看这个释迦牟尼的舍利子，你看不见，他那个地方就像这个俄罗斯套娃一样的。你那个他装那个锦盒，你打开那个锦盒里边还是一个锦盒，你再打开里边还有一个， 然后再打开，咔，有个多少层，非常多层，到最里边一个很小的锦盒。不要说你打不开锦盒，而且你连碰锦盒你都碰不到，锦盒外边还罩一个防弹玻璃罩。你说一块骨头，你防弹能干什么啊？它放那个锦盒外边还套一个防弹玻璃罩，这么戒备森严的，你去看一下那防弹玻璃罩，对你的生命能有多大的祝福，能有多大的这个？我就试着揣摩他的，不是没有不尊重的意思啊，就是说揣摩他的心理。我说，即便你打开了防弹玻璃罩，看到了那个释迦牟尼的那段舍利子，那个小手指头那个骨头，他能给你什么信息呢？大家想想看，这样一个骨头能给你什么样的信息？说的对，他说这是一个人，首先是吧，真的这个人来过，这个人是个历史人物，他来过，而且呢他死了，他不仅死了而且烧了，这样的信息你想能带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帮助？世界上诸多的宗教啊，所谓宗教这些东西，那真的是不能跟耶稣基督相比，而且唯有耶稣基督是没有舍利子的，耶稣基督是空坟。因为什么？因为他复活了。2年前我带一个团去圣地，30几个人，我们去圣地，去耶路撒冷，然后去看耶稣的那个叫花园冢，去看耶稣的坟墓。不是那个财主约瑟为耶稣准备了坟墓吗？我们去看那个坟墓。那个坟墓啊，就是依着山坡，依着山势凿在里边的，所以那个门很小，那个门也就差不多这么高，这么宽一个石门呢、啊，就是一个洞一样的，然后你要钻进去。我们一团就30多个人，要进去都不容易啊，大家就是排成一排进去，然后后边人很着急想进去，所以里边人出来，外边人就要往里边冲，然后这个两个人都是得这样侧过来，这样往里弄，就是很贴身的，这样才能钻到那个洞里去嘛。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往里边这样钻进去的时候，里边那个人这样出来，我们两个人面对面这样就碰一下，然后我就看到出来的那个人满脸笑容，然后我就更着急了，我就一下钻进去，伸头一看，里边啥也没有，那个真的是没有，连个布什么，连个毛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里边是空空如也。所以一秒钟我就看完了那里边，进去就这么扫一下看清楚了哈，里边还有个测试，一眼就看清楚了，然后我也出来，我也满脸笑容，什么都没看见，我满脸笑容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信的是复活的主，那个空坟是见证耶稣的复活的。如果我进去了看到了耶稣的遗骨，还笑得出来吗？那我出来就哭吧，我就跟大家说别信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空坟是见证耶稣的复活的，死里复活不可能吗？对人来说当然是很难的事情，也不是我们每天能见到的事情，这是一件神迹。但是你从逻辑上想一想，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东西，你看得见摸得着想得到的，如果坏了能不能修复成原来的样子？能不能？我这个药坏了能不能修？这个麦克风坏了能不能修？如果手机坏了能不能修？都是可以修的，都可以修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人是他的制造者、创造者，好像是创造者一样，你总是可以用你原来的设计，用你原来的材料，然后呢把它再照样的复制出来。你想想看，我从加州来啊，坐飞机来，一架那么复杂的飞机，如果坏了，哪个部件需要修了，或者是飞不起来了，你去花足够多的钱找到它的部件去修，你是可以让它再飞起来，对吗？逻辑上是不是这样？你总是可以让它飞起来的，因为人是它的创造者。可是如果一个小小的蚊子在你的前面飞，落你脸上了，你怎么办？不顾疼痛把它拍死在你脸上，是不是？拍死在你脸上，然后你把它揪起来看，你说你一个小东西还敢咬我哈、啊？然后呢，然后你看看，突然你怜悯的心来了，你说我把它拿到 Cornell， 这咱们这有医学实验室吗？生物学实验室吗？你说拿到实验室说，请你救救它，让它重新飞起来吧。有人做得到吗？你要做到了，立刻就拿诺贝尔奖啊，拿100个，对不对？没有一个能做到。 那么小那么简单的一个小飞行器你做不到，那么复杂的你做得到，为什么？因为小的有生命在其中，而你不是它的主人，你不是它的创造者，所以你做不到。但是如果你是他的创造者的话，你是做得到的。人是被神所创造的，神有我们的所有的信息，我们的每一段的 DNA 啊，我们每一条的染色体啊，神都知道。神的存储是无限大，神的那个云存储比我们的云存储大得多啊，所有都有，而且他有所有的材料都是原装正版的材料。你的创造者有你的全部信息和你的全部材料，难道他不能重新制造你出来吗？从逻辑上来说这是不矛盾的，对吧？至少这是不矛盾。我不是试图做证明，我是说从逻辑上大家想一想，造物主让受造物复活，岂有难哉？刚才我们讲到信耶稣这位死而复活的主，人是可以同样的经历的。那因为是造物主让受造物死里复活，岂有难哉？从逻辑上就是这样吗？我在芝加哥读神学院，读的神学院叫做穆迪神学院，就是Moody Bible Institute， 现在叫 Moody Bible， 现在叫 Moody Seminary， 啊，这是创始人是 D.L. Moody， 这个 D.L. Moody 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布道家，没有之一，就是最伟大的布道家那一个啊，但是他并没有上过神学，他自己是个修鞋的，他是鞋匠，神很奇妙。选个鞋匠，然后最后还办了神学院啊。这个选个鞋匠，穆迪刚被神选召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还属于菜鸟级别的吧。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经验的时候，他被当地社区的人拦住说：“我们这死了人了，请你来为他主持追思礼拜。”于是穆迪就答应了。这作为牧师，你是义不容辞的。他回家，他没有讲章，他说明天追思礼拜我要讲什么，赶快准备。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准备，他突然想起来有办法了，他说我来读福音书，我看耶稣在追思礼拜上是怎么讲到的，我把耶稣在追思礼拜上讲的东西抄过来做我的讲章，稍微的 paraphrase， 稍微的改头换面一下，耶稣肯定不跟我计较版权问题嘛，然后而且耶稣的东西一定是对的，是吧？所以你看他很聪明啊，但是他不让他的学生抄功课他说他可以这样做。于是连夜回家就翻四本福音书，几百条耶稣语录，翻来翻去，他很失望，因为耶稣从来没在追思礼拜上讲到过，他很失望。他说难道耶稣讲的东西涵盖的不全吗？追思礼拜这么重要的事情耶稣居然没有讲到过，怎么回事？再往下看，他的心亮了。大家想得到怎么回事啊？每一个死了人的场合耶稣去了都发生一件事，什么事啊？那个人就活了。所以耶稣不需要讲追思礼拜，因为那个人活了，对吧？大家记得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拿阴沉寡妇的儿子出殡，耶稣去了，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就起来了。后来管会堂的那个雅鲁管会堂的女儿死了，耶稣也是一去吩咐他起来就起来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更奇的是拉撒路在坟墓里都四天了，臭了大概都，还有裹尸布裹着，耶稣说出来，他就出来了，不知道怎么出来，大概跟僵尸似的跳出来的，蹦蹦蹦就蹦出来了，因为他裹着裹尸布嘛。那更奇妙的是，因为这些人复活了还会死，他不是真正的最后的那个末日复活，他只是彰显出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让人复活就能做得到。最重要的是耶稣自己死里复活的事情，耶稣自己死里复活，而且他应许要把这个复活的能力给一切跟随他的人，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早上我们在慕道班谈的时候，我们特别谈到这个事情，我们谈到什么呢？门徒生命的改变只能因为是见到了复活的耶稣，换句话说，从门徒生命的改变，那门徒本来一看耶稣被抓，门徒就树倒猢狲散了，都跑了，这些人都跑了。若是耶稣没有复活，耶稣埋死了以后埋在坟墓中三天以后开始腐烂开始臭，最后开始变成一堆枯骨的时候，他的门徒不会再回来的，门徒会觉得自己深深的被欺骗了的。 但是门徒居然回来无比坚强，甚至为耶稣死。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见到了复活的耶稣。大家想想，逻辑上是不是这样？就是很，其实是很直白的逻辑。我说到我两年前去耶路撒冷圣地去参观学习，我们去了圣城的现在的圣城啊，现在的圣城的西南角，那是一个高地，那高地下面是一个山坡，从山坡下去呢，那片地方是原来大祭司该亚法的庭院，这是在1913年还是1911，反正就1910几年的时候被发掘出来的。大家知道，耶稣被捉了以后是被押解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庭院受审的，而且在那儿过了一晚。那个耶稣被关的地牢现在都发掘出来了，我们有去参观，有去到那儿感受一下。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耶稣被捉头一晚上受审的地方，原地盖起了一座大教堂，美轮美奂的建筑。那个大教堂，这个大教堂的顶上应该放什么东西啊？教堂的顶上通常放什么？对，那个教堂的顶上是个大公鸡。为什么是大公鸡你们知道吗？那个教堂叫自己的名字叫鸡鸣堂。为什么？说彼得当初就是三次在那儿不认主。我就说这帮人怎么对彼得这么刻薄呀？人家彼得好歹还是第一任教皇啊，虽然他自己不知道哈，但是他不管怎么说他是第一任教皇。这些人后边盖个教堂，还特别把大公鸡放在顶上，就说哎，知道吗？彼得就是在这儿。然后你在那地上，他就说第一次不认识在这儿，第二次不认识在那儿，第三次不认识在这儿，他还都给你弄得特别清楚的，就告诉你让你记得这件事儿。那回来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我就想，这个是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心里的软弱。其实换到我们每个人到那个情况，我们都会的，我们都会背叛主的，因为看到主那么卑微的被人鞭打，也不出声，而且在那生命要被夺走的时候，人会动摇。他真的是神吗？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是道路、真理、生命吗？我真的不能相信呐。但是在这之后，彼得回来了，所以就纪念他跌倒的地方，更是纪念他的重新的站起来。他重新回来，最后彼得是为耶稣钉十字架而死吗？你去这个意大利梵蒂冈，你看到那有一幅油画，教会传统画出来的，是彼得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倒过来钉的。他说：“我的主是正着被钉，我不配，倒着钉我。”他是倒着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的。这些树倒猢狲散的人，居然能够勇气百倍的回来为耶稣而死。唯一的、最根本的事实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真的复活了，让他们知道他们过去的逃跑是何等的无知。也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主是何等的可靠，所以他们宁愿为这个信息、为这位主而献上自己的生命来跟随他。如果耶稣真的死了没有复活，他们绝对不可能把自己的生命付上来走这条道路的，难道不是吗？耶稣第一次来降杯，第二次来高升。这个经文中特别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景象，你看他讲到天使长的声音、呼叫的声音、神的号吹响，几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极其壮观振奋。耶稣是裂天而来，裂天而来。耶稣第一次来悄悄的到地上来了，很温柔的生在马槽里，他要替我们承担罪的后果。第二次来，他要荣耀的做王的来到这个世上。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一次我在芝加哥地区带一个福音营，我去了，那当地同工就说牧师，你认为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这世界上问题太多了。他说我给你归纳吧，说世界上有三个大的问题，都是这个 E 这个字母开头的。他说一个是 economy， 就是经济不好，然后呢 energy 能源短缺，第三 environment 环境污染。他说先别提什么恐怖袭击什么那些的哈，甭管有没有那个，这三个问题一直都存在，所以人类是很没有出路的。我说你说的挺对的，我是北京人，我起码对环境污染这件事我是深深的这个有同感。我们北京人现在要什么，要想自强只能不惜啊， 我两年前啊，在北京拍一个福音短片，跟他们拍一个见证短片。我从五道口那个地方，就是比较北京大学的东面，开车开到北京大学去拍一些镜头，停在北大的东门口，车停在那儿等红绿灯，我就开始抱怨。我说我是北京人，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我过去从这儿一眼看过去啊，这个可以透过这个校园一直看到远处的西山，而且看到西山上的宝塔都看得很清楚。我说现在可好，我脸面前面的楼我都看不太清，这个烟雾缭绕，恍如仙境的样子啊。然后开车的那个弟兄就说了，说哎呀，得了，你别要求太多，今天非常好了，我能看见红绿灯了。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跟人的罪连在一起的。后来有个姐妹在边上听见了，她说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另外一个 E 打头的字，是 evil， 就是是罪恶。最大的问题是罪。你看保罗自己怎么说，说我所愿意的我不做，我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呢，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经历，是因为我们的救我还在，我们的肉体还在，那个恶者，那个空中掌权的魔鬼恶者就通过这些来挟制我们。而耶稣再来的时候，刚才下面这段经文读到的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画面，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裂天而降，从天上降下来的，带着号角声，带着荣耀，带着能力，这样降下来的时候，是耶稣要在全地作王，而且在空中作王，在宇宙作王。那个时刻神要彻底的终结罪恶，神没在这个时候没有立刻的终结罪恶，是神特别的恩典，对吧？在彼得后书里特别讲到说神是，我们以为神是单言，神不是单言，神是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给我们悔改的时间。但是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终结一切的罪恶，终结罪恶，那个时候到了，在天地整个寰宇之间他都要作王。现在是他在我们的心里作王，在那个时候他要在整个寰宇当中作王的时候，号角吹响的时候，一切罪恶都要被终结，罪恶终结，人就成了，人就到了重逢的时刻。所以我们这么说吧，死而复活的主，宝血空坟，十架卑微藏大爱，再临审判的王，号角呼声，宝驾辉煌，宝座辉煌，显威荣。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耶稣再来的时候，人不再分离了，今人于故人，众人于恩主，从此不再分离，在凯歌声中永远相聚。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真正的得胜。这是天国梦的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胜过死亡，第二个部分是终结罪恶，第三个部分超越时空。超越这个题目，大家世人都有这个想超越的心。你看现在的那么多电影电视都是超越的，都是穿越的，一会儿穿越回去，一会儿穿越过来的，人想穿越但是做不到。那真正的超越时空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在圣经当中呢，有300多处讲到耶稣基督的再临，但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大家读的第17节，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这句话一同被提到云里，这样的表述在圣经当中这是唯一的一次，就在这个地方特别重要。所以你记住这节经文啊，这节经文是讲我们得救复活，就是最终啊，这个救赎大功最终完成复活的时候，要如果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要被提在云中与主相遇，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啊。这段经文你仔细去读，前后读一下吧，很有意思的。他会告诉你说，如果你在这个信仰当中你是先去世的，你也不用气馁，先去世的人有一样好处，先什么？先见主，对不对？先复活啊！先复活， 所以这个你知道犹太人有一个信，有一个传统，犹太人不一定是基督徒，他有个传统，犹太人都相信有弥赛亚吗？犹太人都相信，然后犹太的传统呢认为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呢是在圣城的东面的那橄榄山降临。所以你要我们，因为我们去圣地，我们看到这件事情，那个圣城的东门外边是那个溪谷，就是一个吉伦溪，吉伦溪再过去以后是橄榄山，橄榄山上全是坟墓，全是坟墓，然后犹太人都要埋在那儿，埋在那儿他想的就是说救主再来的时候我先复活，然后我跟主最先见面。然后那个橄榄山上埋不了多少坟墓，就几万个，那怎么办呢？他从橄榄山上包一包土带回家去，放在他自己家的墓地上，说这也算橄榄山了，土往上一盖，说这也算橄榄山一部分，说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这儿也算橄榄山一块复活。那不仅如此啊，就是说活着的门徒也有好处啊，后死的也有好处，那时候会被，如果主现在来，我们应该被提跟他一起在云中相遇啊，一下被提眨眼之间进到这个寰宇之中，这叫学物理的，这叫第四宇宙速度啊，这也是了不起的事情哈，这也是了不起的事情。就我们想到这件事是心里欢喜快乐的。2006年的时候，我跟着我还在读神学，要毕业了，然后跟着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去德国短宣，去了，那时候德国已经统一了，也不是东德西德了，而是德东德西。然后我们去了德东的莱比锡，莱比锡教会的那个青年旅馆，就是我们住在那儿，头一天晚上住在那儿。我从芝加哥去了，我记得那次是有7个小时还是8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到了那儿呢，我睡不着觉。挺大的一个旅馆，好多上下铺，就我跟带我去的牧师，我们两个人在那个挺大一个房间里。结果他是素有训练，他到了那儿就倒头就睡，他就睡着了，而且呼声震天，还不规律，所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在那儿就在那儿，哎呀，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一会儿就到了2点了还睡不着，我想我不睡了，我就把那个被子推开，把被子推开，拿了圣经，拿了我的讲稿什么的，我就走出客房，走过走道，然后一直到客厅里，在客厅的沙发上歪在那儿看看书，做做准备，朦朦胧胧的天就亮了，大概5-6点钟天亮了，然后听见客房的门响，然后脚步声通通通通的从走道一直到客厅来，然后在那个走道的头上，带我去的那个牧师伸出头来看我，然后特别夸张的叹了一口，就是松了一口气说，啊，我还以为你被提了呢。这是信主的人才知道的这样的笑话，他说我以为你被提了呢，他说你的被子在，人没了，他说被子还在，人没了，他说你被提了把我留下可怎么办。所以其实这是谈到这件事是一个很欢乐的事情，想到我们的未来，也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活泼啊。通常啊，教会的人啊，姐妹们会比较关心这件事儿。我不知道我们都中间的姐妹们关心不关心这件事情，你关心你复活的时候长什么样吗？关心吗？你们想知道复活的时候你是几岁吗？你复活的时候想要几岁的样子啊？你看大家面面相觑哈。我有一次去在教会里带小组，去小组查经嘛，到了一个小组的家里，那家里的女主人那个姐妹就问我，她说牧师你得告诉我将来那个我复活的时候是几岁的样子，她一定要说明是几岁的样子。我就看看她，她已经40多岁了，可显然不是她最漂亮的时候了，对吧？然后呢我就看他们家的墙，一看看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我就指着说，我说你复活的时候就这样。哇，他特别高兴，他特别高，因为那张照片是他的结婚照，是他结婚那天穿的也美，然后人化妆也美，人的身材什么都特别美的时候，他高兴来不及回答我话，捂着嘴就笑。我说等等，别笑别笑，逗你玩呢，不是这样。但是你牧师你不能乱说什么的，我说比那个更好，你们信吗？好像没什么声音了。你们看一节经文，有圣经根据的，腓立比书3:21，你要是想知道，把你的经文在这儿圈下来。他说什么？这就讲的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说他就是耶稣，他要按照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什么意思啊？ 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不是你18岁的，也不是你33岁的，也不是你现在的。如果你活的是什么样，然后复活的时候还什么样，可能没有什么人愿意长寿了，对不对？我还活得70-80的，最后我的容貌被定型在这风烛残年的样子，没人愿意了哈。神说不管我们现在是帅哥也好，是美女也好，我们现在的身体都算卑贱的身体，减肥也没有用啊，都算卑贱的身体，不值一提哈，不值一提的身体。然后呢，神呢要 transform， 英文的翻译是 transform， 不是变形金刚的 transform， 是彻底的改变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信主了以后，我们不断的生活就是改变自己的过程。那神要在最后完全的改变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和神荣耀的身体相似。怎么我在你们的脸上看不到笑容呢？应该很美才对，对不对？所以现在神样我都不担心了，因为神要给我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胜过我现在的身体10000倍。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神给我们的极大的祝福。在哥林多前书15章52-52节，他说这是奥秘。他说在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就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时刻，说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改变就是那 transform， 神要彻底的改变我们，这是我们最终得赎的日子，这是那个荣耀的那一天。神不仅使我们复活，而且改变我们的身体，给我们一个新的与他相似的身体，这标志着神的救赎大功最终完成。回来再想，在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千万不要让亲人的死亡，教会当中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因病去世，动摇了我们对基督再来的盼望。因为在那个远处的目的地上有一个清楚的表达，就是神要让我们在他里边再次的重生，那才是最终的我们的追求。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这51节52节之前，就是第50节，经文还说得更清楚，我念给大家听啊。那些经文说什么呢？说血肉之体，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他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我再说一次，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跟这个世界告别的，不要让亲人的离世而动摇了我们的信仰，而让我们更加的往远看，来盼望那个与主同复活一同再来的那个荣耀。我不知道说清这个意思没有，愿意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个真实的燃烧的盼望。稍微总结一下，这第三个方面特别讲说，背题的重点是我们都要改变，经文不断的说 transform 改变。然后呢，它的祝福是同在，因为经文上说是和主永远同在，永远同在，这个就是超越时空的意思。永远同在，不再有过去，也不再是现在，而是永恒的未来，永恒的当下。背题已先，身体改变，神的救赎大功最终实现。相遇之时，那个天门再开，伊甸的门再开，恩典盟约存留永恒。在整本圣经当中就讲述着这样一个回归与神重新同在的故事。当初亚当夏娃犯罪，就好像一粒老鼠屎掉进了一锅鲜美的汤的当中，所以整个的这汤都不能用了。那么人被逐出伊甸园，失去了神的同在。那整本圣经讲的呢是神跟人有约啊，神一直在约中爱人，而且让人在约中回归到他的面前来。那到现在所描述的就是这个约最终的实现，人犯了罪，神拯救，大回归，大团圆，历史就在这里终结，从此进入永恒，从短暂到永恒，在彩云之上同在。天国梦三部曲啊，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 大家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黑人牧师，他在1963年的8月28号在林肯纪念堂发表了一个演说。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吧？猜得到他的演说你不会背，但是有一句话你一定说得出来。他说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我在想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的耳边就回想着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所以我想问你的梦是什么？你的梦是什么？来跟随耶稣吧，让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不仅成为你的梦想，而且成为你生命的经历，你的人生就蒙福了。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你的恩典是如此的深厚丰盛，你为我们预备了天国的梦想，你也要把我们带到天国与你永远的同在。我们为这个教会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为我们今天每一个在这个殿里敬拜你的人向你感恩，也求你特别祝福我们当中那些追求真理但是还没有正式信主的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奉主的名向他们发出一个呼求，也向他们发出一个恳求来，愿你的心能够打开，也同样的接受耶稣基督进到这个天国的道路上来。你愿意吗？你若是愿意，经过了这3天的布道会，你就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好吗？你若是举起你的手来，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表示，让神的灵进到你的心里来，成为你的伙伴，成为你的指引。我看到一个举起来的手，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你在这个时候也愿意打开你的心，让耶稣进来，让你的生命从此不在黑暗中行？我们当中还有哪一位，请你在你座位上轻轻举起你的手来好吗？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祷告，也与你一路同行。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地举起你的手来，让你的生命被神来掌管，被他来祝福。你过去的软弱，你过去的挫折，他要帮助你承担，而且他要与你一同走过前面的风风雨雨。还有哪一位你愿意，你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就像刚才举手的那位姐妹一样，你们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你的座上举下你的手好吗？我们中间还有这样的吗？在这几天的布道会结束的时候，我不愿意任何人错过这样的机会。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还有哪一位你愿意的，就在神的殿中向着那位爱你的、再来的、要带你进入天国的那位救主举起你的手来好吗？不要怕，只要信。还有哪一位？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若是你的心里正在激烈的挣扎的话，请你勇敢的迈出这一步。我们中间还有吗？好，我们停在这里。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为这3天布道会每一只举起来的手都向主献上感恩，也为今天刚才有一位姐妹举手向她为主为她献上感恩。求主继续的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这个黑暗的世界的一束明光，让十字架的旌旗在这个教会飘扬起来，带领多人归向你。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